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八册，罗马书的结晶，第十三篇，生命之灵，一。读经，罗马书八章二节。在本篇信息里，我们要说到神新约经纶中那奇妙的灵。根据我们对新约圣经的研读，最重要的是就是这奇妙的灵。整本圣经里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但今天的基督徒几乎完全把这奇妙的灵摆在一边。圣经第一次提到灵是在创世纪一章二节，在神的创造里，神的灵附议在死水之上。圣经越往前就越提到灵，到了圣经最后一部分，就是在书信的部分，就时常提到灵。启示录也是一卷书信，由七封单个的书信所组成。新约只有五卷不是书信，这五卷是四福音和使徒行传。在这之后，头一卷书信是罗马书，末了一卷是启示录，含有给七个召会的书信。这些书信几乎每一页都说到灵。罗马八章的头一部分几乎每一节都提到灵。创世纪一章很简单的提到神的灵，他附议在死水上。最后一次提到灵是在圣经末了的一章，就是启示录二十二章，那里用很奇妙的方式提到灵。那灵和心腹说，在圣经的起头，神的灵是与黑暗的深水在一起，在圣经的末了，那灵是与心腹在一起。那灵是圣经所揭示最重要的一件事。整本圣经乃是启示神的，而神乃是灵。不仅如此，神是三一的，神圣三一的第三者，那灵既不是结束，也不是开始，乃是终极完成。神圣三一的终极完成、总结、集大成，乃是那灵。神是灵，神圣三一的终极完成、集大成，乃是那灵。不仅如此，三一神具体化身在子里，子最终成了此生命的灵。因此，神是灵，神圣三一的终极完成是灵，神圣三一的第二者，就是神圣三一的具体化身，也成了灵。最终，这灵成了七倍加强的灵。在创世纪一章，就是圣经的开头，有神的灵在那里。后来有了耶和华的灵，以后新约开始于圣灵，为着基督的成为肉体。但是约翰七章说，那时还没有那灵。在创世纪一章已经有神的灵，整本旧约圣经也有神的灵作为耶和华的灵，然后有神的灵做圣灵，以完成奇妙的成为肉体，使神借此成为人。这样一件重要的事，乃是借着神的灵发生的。但是当我们来到约翰七章， 就是主耶稣在地上尽职期间，却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那时还没有那灵，这短短的一句话，使所有正确翻译新约圣经的人，以及那些谨慎研究和教导圣经神学的人，都感到困惑。耶稣这人是由那灵所生，他是由那灵承运。但是在30年后，当耶稣禁止说话时，约翰7章却说还没有那灵。人很难解释这事，许多人被他们那种传统基要的教训所捆绑、拦阻、限制、遮蔽、弄瞎。多年来，我们也不明白这事，但我们在研读圣经时，迫切地钻研这真理的深奥。感谢神，他给了我们答案。约翰7章39节说，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耶稣得着荣耀，乃是耶稣的人性在他的复活里被提高到神性里。还没有那灵，是因为耶稣的人性尚未在他的复活里被提高到神性里。在圣经的头一部分，神的灵只有神性而无人性，但在圣经的最后一部分，那灵被揭示为生命的灵，兼有神性与人性。因此，还没有那灵的意思是说，还没有兼具神性与人性的那灵。但在基督复活以后，基督已经将他的人性提高到他的神性里，那灵就有了更多的成分。基督复活以后，那灵不仅是神的灵，只有神性，乃是神与人的灵，兼有神性与人性。许多持守传统神学的人说，神的圣灵只有神性，他们说神的灵不是人的灵，他们不明白他怎么会有人性。但是圣经最终向我们揭示，神的灵成了神而人者的灵，这位神而人者乃是耶稣。英文诗歌第242首说，今日神的灵成了耶稣的灵，而耶稣乃是神人。所以耶稣的灵如今不仅具有神性，乃是兼具神性与人性。神的灵今天乃是那人耶稣的灵。腓立比1章19节说道，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什么灵具有全备的供应？不是仅仅神的灵而已，乃是神人耶稣基督的灵。今天许多基督徒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缺少这供应。圣经说，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因为他是神与那人耶稣的灵，因此他成了复合的灵。神的灵如今调和着人。曾有一个时期，神的灵只有一种元素，就是神圣的元素，没有属人的元素。但基督在他的复活里，已将他的人性提高到他的神性里。如今神的灵 成了神人的灵，兼有神的性情和人的性情，所以它不再是简单的灵，乃是复合的灵，就是调和着神与人的灵。这是我们对那灵的结晶读经。在新约里，神的灵主要的名称是生命的灵，这是在罗马八章二节提到的。第一终点，神的灵，耶和华的灵，圣灵。神的灵是神圣三一的第三者，在神的创造里是神的灵，在神与人的接触里是耶和华的灵，在预备那座神具体化身之基督的成肉体时是圣灵。圣灵是新约对神的灵第一个神圣名称，这名称在旧约里从未用过。诗篇51篇11节和以赛亚63章10至11节的圣灵，应当译为圣别的灵。第二重点，在基督复活之前，神的灵只有神性，没有人性。在基督复活之前，神的灵只有神性，没有人性。第三终点，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约翰7章39节说："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一大点，神的灵非常奇特的一面。约翰7章39节的话，向我们揭示神的灵非常奇特的一面，就是在主得着荣耀之前，也就是在主复活之前，还没有那灵。虽然神圣三一的第三者，作为神的灵、耶和华的灵和圣灵已经有了，这指明主复活之后，圣灵成了那灵，与他在主复活之前的所事不同了。在这一点上，我们照着神圣启示对圣灵的领会，是不同于基督教照着他们传统基要教训的领会。二八点，耶稣基督的灵，借着基督的复活，并在基督的复活里，圣灵成了耶稣基督之灵。耶稣基督乃是神人，他是神也是人。因此，耶稣基督的灵必定兼有神性的元素与人性的元素。穆安德烈看见这神圣的启示，他的杰作《基督的灵》第五篇，论到那得着荣耀之耶稣的灵。我们愿意引用他在该章里的话如下括弧内的，是我们对穆安德烈所说之话的评注。那位太初就与父同在的子，怎样当他成为肉身，就进入了一个新的生存时期。等他回到天上，他仍是神同样的独生子，然而不是全然同样的，因为他现在也是人子，是从死里首生的，穿着那得着荣耀的人性，就是他为自己所成全并分别为圣的。这就是我所称为提高的人性， 他的人性不仅得了荣耀，得了完全，并得了圣别，也从人的水平被提高到神的水平上。同样，神的灵，当他在五旬节被浇灌下来，也实在是一个新的东西。基督复活以后，在五旬节那天，那灵就成了一个新的东西。当他在五旬节被浇灌下来，他是来做那得着荣耀之耶稣的灵，做那成为肉体、被钉十字架、且被高举之基督的灵，不是将神原样的生命，乃是将那在基督耶稣的身位里和人的性情交织在一起的生命，带来并交通给我们。母安德烈用交织一词，我用调和一词。调和这个真理是第二世纪的教父们所教导的，但后来的神学家定罪这词，因为有人教导异端说，基督的神性与人性调和在一起，产生了第三性。但是根据唯识第三版新国际字典，调和正确的定义乃是与别的东西放在一起或结合在一起，而在这结合中各自的成分仍然可以辨识。换句话说，两个东西调和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但它们个别的性质仍然一样，并未产生第三种性质。母安德烈看见了同样的事，但他是用交织这词，如同织布一样，而没有用调和这词，如利未记二章四至五节素记的预表中所用者。这个意思也给我们进一步的看见，为何不是神原来的灵，乃是耶稣的灵才能被拆来住在我们里面的原因。基督来了，把人的性情再带来与神的生命相交，使我们人有份于神的性情。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说到这事，那里说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他既成为肉身，就在他自己的身位里将肉身分别为圣，而使之成为一个自愿的接受器皿，给神的灵来注入。他的灵从他那因着复活和升天得着荣耀的性情出来，做他得着荣耀与神的生命联合为一的属人生命的灵，使我们有份于他亲身所做成并得到的，有份于他自己和他那得着荣耀的生命，并且因着他在他自己里面替我们成全了一个新的圣洁的人的性情，他现在就能将从前所没有的一个同时属人又属神的生命交通给人。因此我们看见耶稣是神调和着人，是神人，并且他的灵是耶稣基督的灵，兼具人性与神性。他在我们的地位上，且代替我们，以人和人元首的身份得以进入神性的丰满荣耀里，他的人性就成了神圣之灵的接受器皿和分赐者，圣灵也就能降下来做神而人者的灵， 却是神的灵，而又真是人的灵。他现在能来见证神性与人性那完全的联合，并借着做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有份于那个联合。圣灵降下做一位成位的灵，来住在信徒里面，使那得着荣耀的耶稣在他们里面成了一个现在的实际。三大点：神性的灵和人性的灵。现今耶稣基督的灵不仅是神性的灵，也是人性的灵，它是神的灵，调和着神性与人性，因此它是复合的灵。第四大点：圣膏油的预表。在预表里，出埃及记30章23节至28节所揭示圣膏油的预表，证实这关于神的灵的神圣启示。有些弟兄会的教师看见这膏油预表神的灵，但他们没有看见出埃及记30章复合之灵预表的意义。那个预表给我们看见，神的灵不仅调和着神的神性，由一心的橄榄油所预表的，和人的人性，由四种香料所预表，也调和着基督甜美的死，由末药所预表，基督死的甜美功效，由香肉桂所预表，基督超越的复活，由菖蒲所预表，以及基督复活的驱除大能，由桂皮所预表。这样一种复合物乃称为圣膏油，用来膏抹整个帐幕和一切器具，使其圣别归神。这样一位复合的灵乃是施膏的灵，做印图的灵。他在信徒里面的涂抹，就是他在信徒里面内住的实际。一心的橄榄油表征独一的神，四种香料表征人做受造之物的头。在此我们看见神与人的调和，这是关于圣灵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点，但今天却被基督教失去了。今天基督教里的人从未看见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神性与人性就调和到神的灵里了。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神的灵成了人的灵，调和着四样东西：基督的死，基督之死的甜美功效，基督的复活，以及基督复活的驱除大能。因此在那灵里有杀死的元素，将旧造的一切致死，在那灵里也有驱除的大能。在古时，人们用桂皮做蛇虫的驱除剂，橄榄油调和了这四种香料之后，就成了膏油。膏油是复合品，所以神的灵今天是复合的。终极完成等于复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那灵今天乃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现在我们要把做神膏油之复合的灵，其膏抹的不同功用列出来。一、印图，以弗所1章13节， 四章三十节。二，分次，还是在印图里。三，运行与分配。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至十一节。四，圣化。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五，更新。提多书三章五节下。六，变化。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七，教导。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八，引导信徒进入一切的实际。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九，引导。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十，禁止。使徒行传十六章六节。十一，不许。使徒行传十六章七节。十二，说话。启示录二章七节。十三，启示。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十四，安慰。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十五，借着叹息而代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十六，加强。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十七，交通。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十八，保守。以弗所书四章三节。圣经是一本将神揭示给我们的书，而这位神是三一的，父、子、灵。这三一神进到时间里，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过程，这过程有四个主要的步骤：成为肉体、人性生活、死与复活。他经过这个过程，成了此生命的灵。按着出埃及记三十章的预表，这次生命的灵乃是复合的灵，调和着神与人，以及关于基督的四项：他的死、他死的功效、他的复活，以及他复活的大能。他如今乃是复合的灵，所以他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三一神经过了有四个步骤的漫长过程，成了一个复合品。这复合品乃是一个活的人位，也就是生命的灵。在它里面有六样东西：神和人、基督的死与其功效、基督的复活及其大能。这一切都复合成一个实体，称为膏油。这复活的膏油，也就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成了我们的医药。这膏油有供应的元素，也有杀死驱除的元素。所以最终整本圣经给我们一副包罗万有的药剂，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接受这药剂，就得着神，而成为神人。这药剂供应我们，滋养我们，并杀死我们里面一切的细菌， 使我们成为健康属天的神人，而这神人完全是在复活里的。复活就等于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至三一神的终极完成。圣经给了我们这样一副药剂，这药剂乃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至三一神的终极完成。